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众朋友，我是美珍，欢迎你再一次准时收听云彩飞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这个机构所提供制作播出的生命访谈节目。美珍要再一次的邀请收音机旁的老朋友还有新朋友一块来加入收听节目的行列。美珍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要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亲身经历用生命走过来的故事。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吕冠生弟兄，李冠生先生啊，他生长在一个民间信仰的家庭里，从小呢就跟着父母亲去拜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神明。而他的妻子呢是在罗东的乡下住在一个庙的旁边，从小就给观世音菩萨做女儿了。这对夫妻呢原本平淡的生活，却因着女儿的一个特别的经历，使得他们有机会认识真神，愿意把他们生命交在神的手中，也等于是把他们全家人的生命交托在这位全能主的手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呢？而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带给他跟妻子原本的信仰生活又有着什么样的冲击呢？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就邀请你一块来分享吕冠生他的生命故事。 就请节目中的来宾吕冠生吕大哥跟听众朋友问候。
云彩飞扬节目里面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美珍你好，谢谢你来邀请我来到这个节目，能够来分享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还有以及我的家庭当中奇妙的带领。
首先先请吕大哥跟朋友介绍一下，就是你目前的生活背景，在哪里聚会？
我是在1990年在双联教会里面受洗的。那因为我的女儿也是跟我们同时受洗，因为他们在这个母语上面的这样的一个适应能力不是能够特别的能够这个适应，因此我们后来转到家里面比较近的一个佳音教会里面聚会，一直到现在为止。那至于我个人的这个生长背景里面来说的话，我想我跟台湾的一些所有的人一样，那生长的这个后面的一个环境都差不多。我们过去小的时候都是在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那拿香跟着拜，那台湾话讲说是亚香对拜。那其实在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当时的环境来讲的话，我记得那时候当时台湾的那种光景是这个整个的生活水准各方面都非常的低落。那至于就是说是在这个拜拜的当中里面，我们想的就是说是有拜嘛就是吃得好一点啊，没有拜嘛就是比较清苦一点。那至于拜什么嘛当然也不太重要。那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在我父母亲过后了以后啊，那我也承接，因为我在家里面算是一个独子吧，那也就是承接了这样的一个祭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后来我结婚了以后呢，我现在我的太太她是在这个罗东的一个乡下，那她是离她家不远了，刚刚好有一个庙。那她的父亲在当时也就叫老祖了，那他的大哥二哥三哥都曾经轮流当过这样的一个炉主，那他在这样的一个传统环境里面长大啊。那后来结了婚以后呢也在家里面做这样的一个祭拜的一个工作，但是从他的那边呢我学到更多如何来拜神拜鬼的这样的一些礼数啊。那至于基督教来讲的话，在我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印象蛮模糊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基督教对我们的这个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外来教，是外国人的一个教。那比较记忆犹新的话呢，应该就是他们就像圣诞老公公吧，因为我们到教会去的时候可能就是拿了一张卡片，拿了一张礼物就是我们觉得这样子也很好。那一直到我女儿她出了一些状况了以后我才真正的来认识这个基督教。那当然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我就不像一般人的那么幸运了哈，因为我的心可能会比较刚硬一点。其实还没有信主的前三年里面呢，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当中里面可以说是最黑暗也是最沮丧的一个日子里。因为我的大女儿她在这个14岁时候，因为我的岳母她因为过世，然后在出殡的这个三天呢，我们回到家里面以后，我的女儿开始有一些些的症状。那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呢就是我的岳母他们也在站在山上，那个地方都蛮阴冷的啊，那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台湾人讲说可以呛掉啊，是安怎呢？那所以说，回来了以后，他开始在他的整个的行为在他的举止上面有特别的一个怪异，我们都觉得非常的奇怪。比如说，他会走路的时候会走三步然后再退两步，甚至于走五步退三步。甚至于还有很多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拔头发。你知道女孩子的头发这个可以算是一个很爱护他们的头发。但是他会曾经拔一个头发拔到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完全已经秃头的那个部分。这我们觉得没有办法能够相信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甚至于到后期的时候他开始会有一些自残的一个行为。我们真的百思不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 我心里面好像有这么一个感觉，好像是被鬼附到了。我就不太愿意去寻求这样的一个医院，我就开始呢跟我太太呢就是满街跑，然后就不管是各地的这些庙宇偶像呢，我们都很少没有去拜过的，很少也没有去求过的哈。但是这个情况是不是好呢？但是一直我们在经历过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们不断的寻求，我们不断的寻找，每一次每一次带给我们是更多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失望啊。那段时间里面，我个人来讲的话，对我影响也蛮大的。我整个公司的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能够照正常的这样的一个运作。那家里面孩子嘛，就像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随时随地的他就会这个发作起来。他发作起来会有很多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有时候他会这个跪在地上，有时候他会喃喃自语，他会说他就是观世音这个娘娘的这个妃子，他口中里面讲了很多胡言乱语的话，甚至于他会说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声音来叫他要自残要自杀，然后甚至还要跳楼。那个时候我的家是住在二楼，我们很担心他随时随地都会跳到楼下去。因此到最后实在是不得已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它用绳子呢就把它绑起来。这样的日子里面呢，我跟我太太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辛苦。其实我们真的是很想帮助孩子，但是我们实在很无奈，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来帮助他。甚至于我们晚上的时候我们都要轮流来睡觉，因为孩子们我的女儿他在发作的时候，他甚至于会用他的头去撞墙。那三更半夜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要马上过去制止他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在那段时间里面，我真的是活得非常非常的辛苦，我也非常非常的沮丧，我几乎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唯一能找的就是这些庙宇偶像。很多的朋友他们也知道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也很好心的告诉我，在南部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神明，在中部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坛，你可以去试试看。我就带着女儿跟我太太，带着她可以说是南征北讨，有时候把孩子带到庙宇里面，睡在那个庙宇里面睡了7天，然后那些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在他的头下面要放一张金纸，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把那张金纸呢烧掉，放在那个水里面，就这样子把它喝下去。什么方式我们都用尽了，问题是我的孩子他的状况仍然是没有改善，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无助。我跟我太太心里面真是一点点的平安都没有。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感受到家里面真的是那样的一个情况，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一个言语来形容，只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别人恐怕都很难来帮助我们。一直到我姐姐有一次她曾经跟我提说，她说你既然已经拜过这么多的神，你为什么不试试再多拜一个神那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叫我，他说你不妨你再试试看嘛。因为在我的个观念里面，我总觉得耶稣他就是圣诞老公公，他外表上看起来是这么样的一个慈祥，怎么可能去帮助我的小孩呢？因为我的小孩到最后我才发现，我完完全全的相信他是被这个邪灵被这个鬼附身，因为他所有的作为不是出于他自己。我们曾经在有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那是我这一生里面我也是蛮难忘记的。有一次我女儿她病情发作了以后，她跑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供台上面，她把家里面我 我最喜欢的那一座的那个观世音菩萨，他拿起来他就要摔在地上，当时我一个箭步跑过去，我就把那个观世音把他抢了过来，我打了他两个巴掌，我就告诉他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呢我非常的生气，我就把他带到这个房间里面，然后我跟我太太我们同时进到这个房间，我就把那个桌子上的那个台灯打开，我就拿着那个台灯那个光，我就照着我女儿的那个脸，我当时看到我女儿的脸，我相信那个绝对不是她本人，因为她那个脸她所浮现出来的是有很多绿绿色的色的那个样的那个筋，好像看起来都蛮狰狞的。然后我那时候鼓起勇气，我就跟我的女儿讲，其实事实上我那个时候我知道我要面对的是谁，那是一个邪灵附在她的身上，我就告诉那个邪灵说，我说我的女儿跟你无冤无仇，你干什么在她的身上纠缠她，我说你如果再不离开她的话，我就要用黑狗的血把你喷，让你连做鬼都做不成。当时那个反应真的是，我跟我太太我们看到我女儿的回应，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当时她是这么说，她不叫我爸爸，她说吕冠生，她说我在吕星的身上已经有3年多了，你想要赶我走没有那么容易啊。哇，我跟我太太当时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真的是鸡毛疙瘩都掉在地上了。哇，那个且的那个声音我确定不是我女儿的这个声音。大概过了差不多1分钟，当她趋于那样的一个平静的时候，我就问我的女儿，我知道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气，我告诉她，我说吕星，你知道你刚才做些什么事吗？他说我完全没有记忆。我就告诉他说，我说你用很污秽的言语来骂爸爸，你知道吗？他说你是我爸爸，我怎么会用那种不好听的那种话来骂你呢？我说你要拿手拿那个观音菩萨，你要把它丢在地上，你知道吗？他说我怎么会呢？那是我们的镇家之宝哎。我发现才1-2分钟的事情，前面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他完全是浑然无知啊。他那个时候，现在我才知道，在圣经里面讲到，他说若是你里面那个光是黑暗的话，那个光是何等的大能。在他那个时候他是被那个黑暗被那个鬼被辖制，他甚至于连他自己都不认识我们。之后我就带着我的女儿还是去寻找很多的一些这些庙宇偶像，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释放。那后来实在有一天，我的外甥女她是住在日本，结果她就告诉我，她说不如这样子好了，你就把她呢带到日本来。他说我知道日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乩童，他对赶鬼呢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我心里面当时想，我说我在台湾我寻求了这么多的庙宇，这么多的神坛，没有一个神坛能够帮助他，没有一个庙，没有一个佛能够帮助他，那我不妨试试看，我看看是不是外国的神能力确实是比较好一点。当时我就叫着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女儿他们到日本去。到了3天，我的太太从日本打电话告诉我说，她说我们的女儿有救了。我说是怎么样一回事，你可以告诉我吗？她说这个乩童这个能力大到他里面有多少个鬼他都知道，他说是一群的鬼，甚至于他画了几个鬼出来给我们看。但是呢他是说必须要在他那个地方呢有一段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医治，就是说每天都一定要到他那边去，然后每天要付多少的代价。那既然已经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当然呢我们也愿意这样子做。结果在那个在日本大概也差不多经过了2个多月，当他 当我的太太带着我的女儿回到机场的时候，我的女儿见面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他爸爸你赶快去死吧。哇，我心里面真的是好痛苦。我说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结果换来的还是这个样子，以至于在那段时间里面我心里面非常的凄苦。我常常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睡在床上的时候，我们两个是背对着背的，我们心里面我们没有平安，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睡眠，我们那个时候心里面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常常看到我太太，她在枕边，她一个人慢慢的在擦着眼泪。其实我也很想安慰她，但是我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如何的来安慰她。我在想，这种日子如果再走下去的话，可能我的女儿不疯了，我跟我太太都快疯掉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已经被折磨成什么样子，说出来你们都不相信。我太太到楼下去买东西，去买个菜，大概她买了五样，但是她只拿了两样上来，因为她都不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我们的心是那样的没有平安，我们心是那样的一个恐惧，我们不知道我们下一分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绝望。在有一天，我真的是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痛苦。我一个人就在忠孝东路那边，我一个人在那边慢走着，我不知道去找谁。但是很奇妙，我相信那个时候是圣灵的一个带领，他带我走到我姐姐的家。我姐姐打开门，她请我进来了以后，她告诉我说，那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告诉我姐姐说，姐姐，我真的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痛苦，而且我非常非常的辛苦。我说这样的一个日子我实在走不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如何来面对我以后要走的路。我姐姐那个时候就告诉我，她说因着你心里面刚硬，她说我好多次我都要跟你提，我每一次只要我一开口你就封住我的个口。是的，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姐姐每一次要开始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她，我说什么宗教都是劝人为善，我说我也是家里面那个独子，我说我如果信了基督教，我又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继承这样祭祖的一样的一个责任呢？我说最好我们不要再提这些事情。好几次我用很多的理由我来拒绝他，甚至于我记得那个时候黄国伦的母亲黄罗慧芬，她常常到我家里面来跟我传福音，但是我当时那个心里面完完全全是闭塞的，我没有办法听到任何的这样的一些主耶稣的字眼，甚至于他们那个祷告我都觉得心里面我没有办法接受。以至于后来黄妈妈常常到我家里面来向我传福音，我到最后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相见不如不见了，我说下次她在按电铃的话你就说我出门了，要不然就说我睡觉了。我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来排斥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当我姐姐她来告诉我说，他说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救你，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我很奇妙，在当时我怎么会心里面我愿意，而且我非常非常的顺服，我跟着我姐姐做了一个决志的一个祷告。当祷告完了以后，我告诉我姐姐，我说谢谢你，我说但是呢，我如果回去了以后女儿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说我应该怎么办。结果我姐姐她给了我一个征战的祷告，她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们 回去了以后，你们两夫妻，你们早晚，你们就这样子啊祷告，你就对着这张单子读，你说求耶稣基督能够释放你的孩子，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啊能够来洁净你们这个家庭。其实我不知道啊到底是在读些什么，因为当时我连叫什么哈利路亚什么叫阿们也不懂，但是我就把它放在身上。当我要离开我姐姐家的时候，我就告诉我打个电话告诉我的太太，我说太太，我说你把这个我们神坛上面的那个莲花灯你把它拔下来，我说我拜了这么久，我连个平安都祈求不到，我说这样的一个神不拜也罢了。我在想，如果说是平常我要是跟我太太这样子说的话，我太太她一定会非常非常的这样的一个抗拒。但是很奇妙，当我太太听完我这样子讲了以后，她居然她照做了。我回去以后，我发现那个插头被拉下来了。更奇妙的是，当我回去了以后，我的女儿她的那个鬼又附在她的身上，她就开始在那边发作。她发作的时候那个吼叫的声音好大好大，然后开始乱七八糟，我们准备要把她绑起来。但是后来我跟我的太太讲，我说你过来，我说我们一个人握着她一只手，我们一起呢，我们来照着这张这个祷告单，我们来读一次，然后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开始祷告。神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当我们祷告完了以后，在祷告的中间，我的女儿她那个声音一直在挣扎，一直在挣扎。然后他告诉我们，他说好了，你们不要再念了，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了。他开始在那边挣扎，然后口里面开始吐东西，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但是我发现有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是什么，他开始呢，以前我要是这个为他读这些大悲咒的时候了，他会一直用那种污秽的话来骂我，但是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开始在那边挣扎。我发现他的整个身体的扭曲的非常的厉害，我不知道是什么发生什么回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他声音很大很大，我们赶快去把所有的门窗都关起来，我们又开始又读了一次。哇，他那个越读他的声音就越大，他开始在那边挣扎。我们知道那个是他里面那个贤灵，他受不了了，他开始要出来，然后他说我要出来了，我要出来了。当我跟我太太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我们两个人是两个眼睛，我们对望了一下，虽然那没有代表什么，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找到了一个答案。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真神，他就是那个活的神。如同我们圣经里面讲，我过去风闻有你，但是我如今看见你。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大能，他在我的女儿的身上做那样的一个释放的一个工作。过了大概几分钟了以后，我的女儿她开始吐了一口气，她告诉我们说她好舒服，他觉得好像过去的那样的一个那种负担好像一下子脱落了。从那天开始，我就跟我太太还有我的女儿还有他的妹妹，我们一起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开始，我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祷告。我们就是每天早上早晚我们就读这个征战的祷告，非常非常的奇妙。在大概差不多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女儿她全然的得着那样的一个释放。哈利路亚，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神。 在 那段时间里面让我真是能够看到神他那个奇妙的彰显。然后姐姐就开始带着我们到双年教会。到了双年教会以后，哦不对，那个时候我们是后来我们才到了双年教会。在这个中间里面在这个中间里面，姐姐也时常有带我们到这个教会到这个双年教会里面。像礼拜五的这种全能侍奉啊，那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来帮助我们，他们也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所以说我们女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她能够得到那个释放。那我现在回顾起来呢，虽然在我信主的前三年，那是一个我人生里面可以说是最黑暗也是最沮丧的一个日子。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过去有很多的坚持，我也很多的那种自以为，但是经过这个奇妙神他带领了以后，我从那样的一个排斥一直到认同，我从过去的那样的一个无知到完全的能够充实我的生命里面，我有很大的一个转变。同时我在我的孩子还有我的妻子的身上，我也看到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那种奇妙的带领。特别感动的到现在我一直能够一个记忆犹新，当时我跟我太太还有小孩，当我们要到双年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很多我们素未平生的这些弟兄姐妹们，当他们看到我们全家这样的一个状况，我发现有两个弟兄他们在好像在谈论这个事情。过不久我隐约的听到他们讲，他说这一对夫妻，这个家庭他们真的是很辛苦，他说我们真的要陪他们走下去，他说我们不但是如此要陪他们走下去，而且我们要流着眼泪走下去，陪他们走下去。我当时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在过去我在寻求这些庙宇神坛的这些帮助的时候，他们给我的就是这些压榨，给我的就是这些勒索，好像什么事情都要用金钱来换取那个代价。但是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发现这些人跟我从来未曾磨面，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但是他们却是愿意伸出那个手，他们来帮助我们，而且不是在言语上面。我们看到他们在白天在晚上不断的带领我们，然后我们看到牧师他们真的是全然的摆上，愿意来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让我们这个家庭很快的能从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让我们真是能够接触到上帝的那个爱。那回想这一切，我再想想我过去我在最无助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讲起来蛮可笑的，我曾经到过一个神坛，在这个神坛里面我去了三次我才挂到号，当中间里面有蛮多的细节。当我带着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女儿到那边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们问好了我们的这些生辰八字，然后就开始挥舞的这些刀刀剑剑又拿着香又开始这边挥舞着。其实我什么都看不懂，我那时候心里面我只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一点帮助。过不久这个法师就告诉我们说，他说好像一声叹息他说你们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来了？你要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太晚了呢？在当时我跟我太太心里面整个都一沉了，我那时候很急，我就问这个法师，我说法师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的孩子能够解脱这样的一个苦难呢？然后他又闭口不语，又开始做起法来。我跟我太太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我们焦急的在旁边要等他这个答案。大概挥舞了大概两三分钟， 他才张开眼睛，他告诉我们说，他还好啊，你遇见我，要不然就没救了。其实那个时候我现在才想到，这些庙宇神坛都是利用人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弱点，它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防备。我们即使是真的是把口袋的钱全部掏光了给他，我们还得要感谢他。其实想想当时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愚蠢。那在这些年来，我也真的体会说，我过去常常很多人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说宗教是劝人为善，但是我现在才真的知道，宗教是没有办法劝人为善，为善也不需要宗教，为善的话只需要一个伦理，只需要一个道德，人绝对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为善。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我们有能力，我们开始去拒绝，我们去排斥，然后我们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开始去那边挣扎。很多的宗教他们也是这个样子，他们用人的努力，用人的这样的一些挣扎，然后去达到某一个境界，然后提升自己。其实这非常非常的辛苦。我想想，如果在那个前三年，我能够愿意像孩子一般，用一个单纯的心来接受主的话，我就不必那样子白白受苦那1000多个日子。我也知道，现在我知道基督教不是一个劝人为善的一个宗教，因为神他知道我们非常非常的一个软弱，以至于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降临在这个世上，担当了我们世人所有的罪，担当了我们所有的软弱。基督教是一个成了的宗教。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许多未信主的朋友们，那或许你或者你的亲友们，他们现在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个光景，也在经历这样的一些苦难。我要说，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可以给上帝一个机会，你们也可以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你们可以用信心，你们去握住那个祝福的管道，因为信耶稣不必付代价，不必跑到北港去烧香，不必跑到行天宫去烧香，你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神那个白白的恩典他就会赐给我们。
是无论在何处，你情绪 手领我前行，除你以外在天若还能有谁，除你以外在地也无所爱，我心渴望我灵前路在你荣耀同在中，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你快来聆听的是吕冠生吕大哥他的生命故事。刚才的节目的整个大半段的时间呢，我们真的听到吕冠生弟兄啊，他以他自己走过的路程细细的述说这一段孩子出世的过程带给他跟妻子之间很大的冲击啊、哦！原本从小拜到大的神明，甚至在家中供奉的神明，当孩子遇到这样子一个被鬼附的情况的时候，众神也束手无策哈。其实我刚刚在吕大哥在说的时候，我也一边在看他曾经写过的自传。其实女儿被鬼附的这段过程里面，如果我把这些情况啊念出来，可能做父母亲就很能够体会到吕冠生吕大哥跟他的妻子在那段面对孩子被鬼附的情况里面那种心痛的感觉啊。这个孩子呢，他会很喜欢在黑暗当中，坐在黑暗的储藏室里面，可以到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在那个地方，他会不断的拔头发，把头发拔得光秃秃的，然后他会拿厨房里面的菜刀砍自己的这个头颈部啊。另外呢，他也会去撞墙，还有就是会想从楼上跳到楼下。另外就是带孩子出去散步的时候，他会突然间跑到忠孝东路最热闹的地方啊，去指挥交通，甚至于会拿剪刀剪他的肉。我想身为父母亲的看到孩子这样子一个自我残害的这样子一个动作，肯定都会心痛，也会觉得不知所措。感谢神，当人没有盼望的时候，神就伸出他救赎的手。以至于刚才吕大哥他有说到，当上帝的能力，上帝的作为在他家中彰显的时候，这个孩子越来越好，而且释放了。那美珍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这个女孩子啊，在电视上唱诗歌，真的是一个很标致很美的女孩。但是想想从14岁到17岁的三年的时间里面，她要在家里面甚至在学校都有这些很奇异的状况，肯定会受到许多人的一些侧目。但是如今释放了，成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真的如同圣经上说，人若行在光中就不在黑暗里了。
Amen.
今天他真的在神的光中成为一个健康而且活泼又漂亮的女孩子。我想做父亲的 吕冠生吕大哥，这一路上走来真的有很大很大的感慨哦。其实我想能不能请吕大哥再跟我们分享，其实当你们开始要接触教会的时候，以往都是从小都是跟着家人拜神明，那您的妻子也是从小给观世音菩萨做女儿的哦。面对庙里所供奉这些神明呢，当然就是好像还是很理所当然很自然的事情，突然间要去敬拜一位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甚至于没有一个固定形象的这个神明的时候，开始你们的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挣扎？
会，有肯定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第一次到教会里面去是被我姐姐骗去的哈，她告诉我啊，在那边有很多人在那边啊，这个啊，大家那边交谈，那或许有对我有一些帮助。那结果我第一次去了以后，我发现啊，这个教会是在地下室，在佳音教会里面啊，那。刚刚好在这个当时呢，就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来到我们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医治的一个工作。其实我姐姐的心意啊，她是希望我们能够透过牧师能够对我的女儿有这样的一些帮助。但是当我跟我太太走到这个教会楼下了以后，我发现这个教会里面呢，好像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十字架啊，那看得见的那些偶像啊，好像都不存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木头能够帮助我帮助我们，能够帮助我们些什么。当时我心里面也是蛮抗拒的哈，原来搞了半天就是要我来看这个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当这个牧师呢把这些走到台前的这些需要得帮助的这些弟兄姐妹，把他们的长短脚都拉出来了以后我心里面真是一百个不相信。我觉得这怎么可能？所以说，我就用最这个方便的一个角度，我就走到最前面，我就看一看到底他们在搞什么鬼。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脚突然之间呢，真的是长出来了，我的眼睛看到了。我头脑是相信了，但是我心里面呢，还是没有办法能够顺服。我觉得这个实在有点太离谱了。我用一百个理由，我来抗拒这样的一个神迹。我在想，可能呢，被医治的这个人呢，他可能是故意把那个脚伸出来了，然后他再把它很自然的拉出来，这可能是一个骗局。然后我心里面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怀疑。其实，在圣经里面说，神呢，是拣选那些愚拙的，叫聪明智慧的人羞愧。所以当时呢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太太，我说齁，我实在没办法信，我那种道康绝对道康道好好。我太太她虽然没有回应我什么，但是我知道她心里面好像也是默许吧之后呢，教会呢又开始拿着这些奉献袋跑到每个人的面前就是要收奉献。我心里面呢，实在是不以为然。我说，原来所有的宗教都是要钱嘛。然后呢，心不甘情不愿呢，奉献了就丢了一个奉献。然后后来我就先离开了，跟我的太太我们就先离开了。但是我非常感谢神，神一直没有放弃我，神一直都还在眷顾着我。在这个一千个多个日子里面，也很多的姊妹，很多的弟兄们，他们透过那个祷告，虽然我经过了这一千多个这个苦难的日子，但是呢，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因为若不是经过这一千多个苦难的日子，我相信我这一生也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今天我来到这个节目，我愿意真的是把我个人的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及主耶稣他那个奇妙的个作为，我要再次的在这个地方，我要向神，我要献上感谢，向神献上说，真的是让我能够经历这些苦难，若不是透过这些苦难，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主耶稣他是掌权在天上，也掌权在地上，以及在地底下的，他今天借着他的死能够来败坏那些所有的掌死权的。我也相信主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各位听众，如果你们真的愿意的话，我真的是也愿意来很 愿意来为你们每一个人来祷告。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可能有经历了许多，有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用我们的智慧我们去能够这个去了解的。我相信今天在我们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你是还没有信主的，可能你对我今天所叙述的这个神你并不是很特别的那样的一个认识，也太了解。但是如果你愿意用单纯的心你来接触他的话，我相信你会得着那个不一样的一个经历。因为基督教不是你要读了多少的知识，你要行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些好事，你才能够这个来到神的面前，而是你单单的能够放下自己。你愿意的话，我愿意在这个地方带着大家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您。主，我们谢谢您，你在孩子身上那个奇妙的带领，你也在孩子家庭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奇妙的带领。主，我们相信若是你不允许，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落。主，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些是已经信了主，有些是没有信主的，但是我们恳求圣灵，我们再一次来感动这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求神圣灵你亲自你来运行，来打开他们的心门，让他们真是能够用信心来经历你。我们也求神你再次你把一切的丰富，你把一切的爱，你也能够倾倒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知道拥有你就拥有了一切。也求你真是能够接受他们的邀请，你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坐在他们的生命宝座中，做你自己亲自来在这个当中里面做医治，做那个释放的工作，做他们患难随时的帮助。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孩子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的祷告真的都是我们诚心所愿的。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在吕大哥的祷告之后，我们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真的盼望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欢迎你跟我们联络。衷心的盼望能够在信仰的这条道路上面陪伴你，一块来认识这位神，一块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好，那么美珍就在这里跟您说声再见了。愿未来这个礼拜你的生活中有主的同在，平安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曾经多彷徨，自找一弯西途，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是